欢迎来到第60天，今天这一讲是 LoRa 与 QLoRa， 全量微调需要更新模型的全部参数，显存与存储开销都很大。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低质适配为什么能大幅减少可训练参数与保存体积，能列出影响低质适配效果的主要超参数，并设计对比实验，能说明量化基础模型带来的收益与引入的误差。
低质适配的思路是训练时冻结原始权重，只为部分权重矩阵引入一对低质矩阵来表示更新量，需要训练与保存的参数因此大幅减少。一个适配器通常只有几十兆，可以为不同任务分别训练并按需加载。量化版本进一步把基础模型以低位宽存放，使单卡也能微调较大的模型，代价是引入量化误差。要注意的是，参数量减少不等于效果一定持平，质的大小作用在哪些层，学习率都会影响结果，必须在自己的评估级上验证。
先看第一部分，为什么低质更新是可行的？
低质适配的基本假设是，微调所需的权重更新量具有较低的内在维度，因此可以用两个较小矩阵的乘积来近似表示，而不必更新整个大矩阵。训练时原始权重被冻结，只有这对小矩阵参与更新，推理时可以把它们合并回原权重，也可以保持分离以便动态切换，这样需要训练与保存的参数量相比，全量微调下降了1到2个数量级，实践收益非常具体，显存占用大幅下降，使单卡训练成为可能，每个任务的产物只是一个小适配器而非一份完整模型，存储与分发成本极低，同一个基础模型可以挂在不同适配器服务不同任务，切换成本很小，这个特性在需要为多个业务线各自定制行为时尤其有价值，不必为每条业务线维护一份完整模型副本。
再看第二部分，超参数与量化的取舍。
低质适配不是设一个默认值就好，质决定了可表示更新的容量，太小可能欠拟合，太大则失去参数效率优势，并更易过拟合小数据集，作用范围也很关键，只作用在注意力的部分投影矩阵还是同时覆盖前馈层，效果差别明显，缩放系数与学习率也需要与质配合调整，这些都应当用自己的评估级做对比实验确定，而不是照搬他人配置。量化版本把冻结的基础模型以更低位宽存放，显存占用进一步下降，使更大的模型能在单卡上微调，代价是量化引入的误差会叠加在训练过程中某些任务上可能出现效果损失。判断方法与上周的量化评估一致，在自己的评估级上对比量化与非量化两种设置的效果，同时记录显存与训练时长，用三项指标共同做取舍，而不是只看能不能跑起来。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低质适配为什么能把可训练参数量降低1到2个数量级？
它冻结原始权重，只为需要适配的权重矩阵引入一对低质矩阵来表示更新量，由于质远小于矩阵的原始维度，这对小矩阵的参数总量远少于原矩阵，训练与保存的都只是它们，因此参数量与产物体积大幅下降。
再来一道，质设的过小或过大分别会带来什么问题，应如何确定？
质过小时可表示的更新容量不足，可能欠拟合，学不到目标行为，质过大时参数效率优势下降，在小数据集上更容易过拟合。应当固定其他条件，在自己的评估级上对比若干候选制的效果、显存与训练时长，据此选择，而不是照搬他人配置。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照搬他人的质与作用范围配置，不在自身任务上验证，只看训练损失下降就认为微调成功，不在独立评估级上验证，认为参数量少就一定不会过拟合，忽略小数据级上的风险。
用低质适配微调一个小模型，对比不同质与作用范围的显存占用、训练时长与评估效果。动手步骤是选择一个小规模开源模型与上一天构造的数据集，完成一次基础的低质适配微调，记录可训练参数量、显存占用与训练时长，固定其他条件，对比至少两个不同的质，记录三项指标与评估及效果的变化。固定质检对比只作用于注意力投影与同时覆盖前馈层两种范围，记录差异， 若条件允许，对比量化与非量化基础模型下的显存、训练时长与评估效果，把适配器按任务命名归档，说明多任务切换方案。
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基础微调的可训练参数量、显存、训练时长与评估效果记录，提交质与作用范围两组对比实验的完整数据，提交适配器归档与多任务切换方案说明，若做了量化对比，附三项指标的取舍结论。
第60天 ,LoRa 与QLoRa 就讲到这里。